好，我们继续啊，437页第十行啊，设三种权，服务义，原始。那么这个也是解释434页的四教一的疑问。辅行云，这个辅行啊，辅行啊，受比经四教。那么它前面的四个字啊，我们添下去，这样比较清楚啊。他在讲哪一部经啊？啊，是涅槃啊，就是讲的涅槃经啊。说涅槃义者，比经四教，皆知常住。意思就是说，涅槃经讲四教，跟这个方等部啊，也讲四教。方等不是也是四教并谈吗？啊，有什么不同呢？他说，比经的四教啊，涅槃经讲四教啊，是皆知常住。所以虽然其中也有藏通别，可是呢，在这部经里面啊，把这个原教的这种的这个道理啊，跟着一起讲清楚。虽然讲前面三教，可是呢，让他们都知道原教的道理啊。所以说，皆知常住，常住啊是原教的这个讲法啊。本意在原，所以讲这个四教虽然也包含了前三教的这个权，但是本意啊，佛讲这一部经的本意啊，啊是在原。所以让这个前三教的人都知道这个常住，都知道原教的道理。所以说全用三教啊，是用全巧方便使用这个三教，以为殊习啊。殊习啊就是修养生习，所以用前面的这个三教是主要是为了啊，让这些修行人啊，观念上啊比较容易接受这个原教的真常的这种说法。实不保全，讲真实的教法，原实的教法啊，是不保这个三教的全说。这个不保啊，其实等同于废除、开废。保就是保留、保存，不保存前面的这个全教，不保留或者不保存，也等同于废除。虽然说了三教，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让他们这个观念啊，能够啊比较啊顺顺利利的转向这个原教，以为究竟。就是废除前面的全教才是真正的究竟。看经，大经追谈四教之机，虽未行集而能解集。这个集啊，就是登上靠近听经的这些大众们啊，虽然对于原教这个道理没有办法行啊，行的部分还不能够靠近，还不能够登上，但是在解门的方面、解的方面统统都可以啊，解集啊，也就是解字啊，这个解门啊都能够接受，行门呢还跟不上。这是涅槃会的这些四教之机啊，他们都知道圆常这个道理啊，解门的这个部分啊统统都已经通达，行的方面呢还要慢慢的在努力啊。所以呢，虽未行集啊而能解集，故皆知常住，他们都知道常住的这个道理， 原教的这些道理。再看下面几注，浮闾谈藏教啊，那么也是解释434页的这个译文啊，434页译文的第九行啊，最后一句，故名浮闾谈藏教啊，浮闾谈藏教。四千云，这个四千云呢是在，好，四千说啊，以彼经部啊，在彼经就是指涅盘经，在涅盘经的这一部当中啊，前后诸文那些经文这些内容啊，啊，皆浮士所藏啊，有个皆字啊，浮是辅助，辅助这个士，士是什么呢？戒律，戒律，因为在行为上啊，所以属于是。说藏呢，是说理啊，理体的法性理体的这种藏。所以浮士啊，浮的是戒；说藏啊，是说的是法性藏或者佛性藏都可以啊，佛性、法性都可以。浮戒律这个事，说法性它藏啊，法性藏。若末代中诸恶比丘破戒，下面小字说戒门是亡失戒门，失去啊，亡失了戒门。又说于如来无常，这个就是亡失了圣门，即诵读外典，它原文是读诵外典啊，把它勾过来啊，读诵外典。四千的原文是读诵啊，读诵外典，外道的经典。所以这样子的人，则并无圣戒，就是多没有了。圣和戒的这两门啊都没有。失常住命，那么这个失掉的常住命呢，失掉了我们刚刚讲的法身啊，叫做如理命，失掉了这个报身的智慧命都没有了。失常住命，但常住应该是指的是法身啊，常住命。赖有此经，此经指的是涅盘经，必须要依赖涅盘经浮闾所藏，则可以把这些错误啊改正过来，圣戒具足啊，圣门戒门通通都具足，故号此经为熟常住命之众宝也。熟啊，是旧的意思，这个熟字啊，熟就是旧，也可以解释做这个序，也可以解释为序啊，就是接连接起来接续，本来断掉了，现在把它连起来接起来接续，或者呢讲没有了以后把它救回来啊，熟就是旧，看记啊。此事教名浮闾谈藏也，涅盘之教，涅盘经的教，这个叫做浮闾谈藏。因为它第一是军时禅党啊，军时禅党就是说捡起来嘛啊，把那个法华会上啊还没有办法入这个缘的这些众生啊，把它捡起来让它入缘，那是针对当时。第二个呢，就是针对末代，这破戒的了啊，破戒没有因果的啊，不无因果的，还有呢亡失法身的啊，所以要浮闾谈藏，这是涅盘经的第二个任务嘛啊，所以这个教呢叫做浮闾谈藏啊。彼经前后浮士说藏者啊，为浮的是什么事啊？戒律事。说的什么藏呢？是说的是法性藏也。 例如经中佛为迦叶菩萨说明金刚这个密集力士大力士啊，以金刚杵泥比泥啊，道听说戒的那个沙弥，把它打成了粉粉碎。后来这个我在前面一章的那个参考资料上面都有写出来了哈，有写出来啊。我们看前面那一章的，我都有抄出来的啊。那么迦叶菩萨就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怀疑，说佛啊，你世尊呐、啊，你不是说你爱护众生，像你的儿子罗诃罗一样吗？啊，在法会当中啊，每十五天不是要有一个布萨吗？要说戒吗？结果呢，有一个这个做不善行的一个沙弥，他、啊、偷偷的在隐藏的地方来偷听这个法会里面的说戒。结果这个时候啊，密集律师啊，用金刚杵啊，把它打成了粉碎。你金刚律师啊，这个密集律师啊，像这样子的行为是暴恶，非常非常的恶。怎么可以把这个沙弥打成这样子，打死，打成这个像这个灰尘尘土一样碎，把它打碎？我就告诉他说，爱护这个众生啊，确实是像罗诃罗，像他的儿子。这个金刚力士这样子的做法，其实那个沙弥是化人，是变化人啊，表演给他们看的。所以他这个地方呢，提到这件事情啊，说明那个金刚啊，那个密集力士啊，用金刚杵啊，把这个道听说戒的沙弥打死，其实那个沙弥是化人，目的是为什么呢？为欲驱遣破戒回法者，是警告那些破戒的，令出众故。出众呢，又称之为出证，又称之为出证。出证就是出众啊，在队伍里面统统排这个混在一起，让他出来啊。这个出众啊，就是这个让他这个出离这个众人的大众的这个团体啊，让他这个离开出来以后，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有这个人，有这件事啊，这叫做出众。所以出众两个字啊，其实就是出于大众中，或者出于大众以外啊，都可以被打的啊。那个被，因为你不让他出现的话呢，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啊，或者混在这个人多的这个团体里面嘛，啊，混杂在团体里面，谁也不知道嘛。现在力士金刚力士去打了他了。这个出现有这件事情了，这件事情就出露在这个大家的这个面前啊。所以在我查那个佛光的出证，就是出众，意思就是说让这件事情不要在这个大众中间啊隐藏起来，让它暴露出来啊，令它出众，是这个意思。又如来与回法者做七种的结膜啊，说驱遣结膜、呵责结膜、治结膜、举罪结膜、不可见结膜、灭结膜、为舍而见结膜等啊，如是降伏，为是诸行恶之人有果报故。到这里为止呢，是涅槃经的经文。这个从第二行的这个于字开始，于回法者啊，第二行的这个最后一个字，于这个字开始啊，一直到这个第五行的为是诸行恶之人有果报故，这一段的文字呢是涅槃经的经文，在一共有七种节目啊， 那么关于结膜呢是这样的意思啊。我们要看参考资料，关于这个密结立誓的还在这一章，在这一章啊。那我们看有关这个密结这个立誓的这个事情哈，我们看这一段啊，第一段啊。那么称呼这个佛的叫做世尊的这个就是迦叶菩萨啊，他说世尊，如来不应说言菩萨与诸众生啊修平等心，同于直想，说你不应该这样讲，因为佛说啊，佛菩萨对于众生来讲啊，都是要修平等心的，要把众生啊看作自己的孩子。他说你不应该这样讲，所以这和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与佛法中有破戒者啊，做逆罪者，就是犯了很重的这个忤逆重罪啊等等的，毁正法者，云何当与如是等人同执想也？对于这些人，你怎么能够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呢？啊，犯了很重的过错啊！佛告迦叶啊，说如是如是，我与众生实作直想，实实在在的把他们当作直想，如罗诃罗，就是跟他自己的儿子啊一样的。迦叶菩萨复白佛言说：“世尊，昔十五日圣菩萨时，菩萨就是说戒啊，或者是反省啊、忏罪啊等等的啊，忏悔啊等等的这些，也就是僧团呐、啊，每十五天要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形式上要做这样的一种这个作业。”就是这个做事啊，曾与具戒清净的众中有一个童子，就是这个沙弥啊，不善修习身口意业啊。这个人呢，他是平常是不修这个身口意业的啊，在隐屏处啊，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道听说戒。偷听啊，说戒，密集立誓，成佛的神力，以金刚杵啊，碎之如尘，把它打碎啊。世尊，是金刚神啊，集成报恶，就是自极的成就，这种报恶已经到了顶点，报恶到顶了，乃能断是童子的命根啊。因为他报恶到了顶，所以他把这个童子啊命根都断掉，就打死了啊。云何如来？因为这个金刚啊，这个密集律师啊，他是护法神，他是成佛的威力才做这件事的啊。他说云何如来是诸众生同于直想如何罗呢？你这个话就讲不通了，怎么会把偷听这个道听这个戒律的这个童子打死呢？啊，这样讲，佛告迦叶：如今不应作如是也，你不应该做这样的话啊，说这样的话，是童子的即是化人啊，啊，是变化出来的，假的啊，非真实也。唯欲趋前破戒回法，令出众故。让他离开大众，金刚密集啊，世事化耳啊，这个护法神啊，啊，是视线如是的变化啊而已。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特别解释就是我们课本上面讲的啊，有关金刚密集、金刚杵啊，把那个童子偷听的这个说戒的童子打死的这个公案。啊，佛就解释说这个是变化啊，被打死的那个童子是变化出来的啊，目的是要让这个所有其他的犯戒的人啊能够 妻妾能够出众啊，出离大众啊。好，下面呢是七种结魔，我们课本上面啊，就是与回法者啊，就是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字开始啊，与回法者做这个驱遣结魔等等的七种啊，总共是七种啊结魔。那么关于这个七种结魔的解释呢，是一方面是根据我这个地方抄的地方哈，是根据大经书，大经书的解释啊。另外呢，其实这七种结魔啊，跟这个十诵律，十诵律卷三十一整个的一卷，通通是讲这个七个故事，七件事情，完全跟这个大经书里面张安大师这个他说的内容呢，跟这个十诵律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去看这个十诵律的卷三十一的话呢，这七种结魔的来龙去脉统统清清楚楚。好，我们看这个大经书卷七啊，第一啊，出言驱遣结魔。那么这个驱遣结魔呢，在这个十诵律里面是在配几二三的上面，二十三啊，这个驱遣结魔是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十诵律的这个地方啊。我们看这个，先看这个参考资料上面是说，出言驱遣结魔，即是啊律中的驱出结魔，在十诵律这个地方，它下面写的是得驱出结魔，十诵律讲的是驱出结魔，把它驱逐出去啊。说有两个比丘啊，马师满树啊，两个比丘，但是在十诵律上面的名字啊有一点出入啊。十诵律的名字是马树以及满树，都是树，这两个比丘的名字啊有一点出入，跟那个大经书啊有一点出入。十诵律上是两个都是树，一个叫马树，一个叫满树。与聚落，聚落就是村庄哈，在村落里面啊，误他家行恶行。那么这里讲的很简单了啊，六个字。那么这个上面呢，就讲的很详细了。是什么呢？这两个比丘，一个是供女人一床桌，供一盘食，供器饮酒，中后食等等等等啊，太多了，犯的这个戒律啊太多了。还有呢，做种种的祭乐歌舞哦，他们犯的毛病太多了啊。然后呢，身上呢又带了这个花蔓，带的璎珞，以香来涂身，用香啊来涂自己的身体，还呢跟女人啊一起在大船上面，而且另做祭乐，在大船上观看这个祭乐啊歌舞啊，做如是种种恶不敬的事情。这两个比丘做了这么多的恶事啊，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参考资料上面，大经书啊只讲六个字， 误他家行恶行。他们两个人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于是这个事情呢被众比丘知道以后就报告了佛啊。于是佛就说啊，要做驱除结魔，对这两个要做驱除结魔。很多这个七个都是这样，犯了以后呢，让这个大家都知道，都知道这件事情了，然后向佛报告，佛就说好要驱除啊，那么举行这样的一种结魔。驱除一方面啊，让他们离开这个僧团啊，同时呢也要离开这个聚落。那么接受了这一种的惩戒以后呢，他是不应再也没有资格啊去令他受戒，就是说他们自己丧失了比丘的这个身份的。比丘本来是可以这个给人家受戒的啊，他可以接让别人啊面对他受戒了等等的，他失去了这个资格啊，也不能够受他依止。比如说他收了这个比较资历比较浅的比丘啊，依止他跟着他学，他也没有这个资格啊。另外呢，他也不能够收这个沙弥，小徒弟也不能收。那么另外呢，对于这个教戒比丘尼等等的这一种的这个仪式等等的，他都失去了这种资格啊。总而言之，接受这样的惩戒的这种的结魔以后呢，他就丧失了比丘原来的身份原来的地位，而且呢被驱赶出去，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他自己彻底知道我错了，然后呢来向这个僧团讲我忏悔，我自己承认错，然后再要举行结魔，把这个原来给他的驱除结魔解除，然后才能够恢复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两个人犯的这个罪呢，就是这些啊，就是行为不检点啊。那么至于那个什么淫戒啦什么啦，倒没有倒没有，他只是说生活这个跟这个就是不同的异性啊这个行迹方面啊，他没有这个保持的很远的距离，就是说这个失去了他的原来的威仪，让这个世俗的人看了以后都哎呦，这个出家人怎么这样子的，是吧，产生一种讥嫌啊。所以呢佛就这个要僧团做这样的一个节目，把他驱赶出去，剥夺他的比丘的这种身份地位啊。这是第一个，叫做驱遣结魔。第二呢，呵责，他说这个呵责呢即律中的苦切结魔，说波陀如切比丘喜欢什么呢，斗士。这也是两个人啊。那么这个呢是在十诵律的第二条啊，反而在前面。第二条是在大23(221)的上栏这个地方。呵责，也就是苦切。这两个人呢，一个叫做波图啊，第二个呢叫做卢切，也是两个人。这个十诵律上啊，说明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很奇怪，他喜欢看人家斗争。他跑到这个僧团来说：“哎，你们啊，哪一个僧团如果来跟你们斗争的话呢，你不接受他的这一种意见，绝对不能认输啊！啊，你如果跟他们斗争的话呢，我会帮你的忙。”我站在你这个立场，跟这边讲了，到那边去跟第二个僧团又讲，哎，他那边要跟你斗争啊，啊，我帮你的忙， 你绝对不能输给他，不要接受他的攻击，两边去挑动，挑动啊，挑拨，让人家斗争，这是很奇怪的毛病哈。有没有人喜欢这样子的呢？很奇怪，他两边去这样，你说你一边还要讲，我还理解，你两边去，两边都跟人家讲，说我帮你。那么这个事情呢，后来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知道了以后当然是报告佛啊，我就跟这个去这个叫这个僧团来给他喝折的结膜，又称之为苦切结膜，在这个十诵律上称之为苦切结膜，也是做这样子的这个仪式啊，告诉他们两个人你们犯了什么样的过错啊，现在要接受这个惩戒啊，接受惩戒的话呢，就是说也是刚刚讲的啊，把他们比丘有的身份地位以及他的这个权利等等的通通剥夺，这个叫做苦切结膜。那么后来呢，这两个人也是自己知道错误了，要求这个僧团呢让他们忏悔，然后呢僧团再做这样的结膜啊，给他们解除，这个叫做苦切结膜啊。那么在经里面叫做喝者结膜啊。第三呢是智者智结膜啊，就是一指结膜啊。一指结膜，第三一指结膜呢是在大二十三A级222的中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参考资料的次序，这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啊。第三条是在这个地方，在十诵律是这个地方。说有一个比丘啊，叫做思悦比丘啊，为人轻薄，数犯可悔罪，数恼僧啊。这个僧啊，指的是僧团啊，并不是单独一个人啊，僧啊应该是僧团。佛令以作一指结膜啊，令一指刚正有德之人啊住持教室，不令数犯啊。那么这个是在十诵律的啊222页的中览啊，有这样的一个思悦比丘啊。那么一指结膜呢，第一呢就是要派给他，你从今天开始啊，要一直某甲，就是某一个比丘要跟着他一起啊，一起同住啊。同时呢这特别举办一个这个一指的结膜法啊，举行一个仪式，告诉他你什么什么错啊，那么现在呢用这样子的这个惩罚啊，你一定要一指在某一位这个长老的比丘的那个坐下，你也要跟着他住啊。而且他的这个权利啦，他身为比丘的种种的这个地位啦，种种的权利啦，剥夺啊，也是剥夺啊。而且要接受那个有这个德恨的那个比丘的这个教导啊。那么后来呢，这个思悦比丘啊，悔过忏悔啊，能够折服，所以呢他可以向僧团要求，就是给他解除啊，他真心忏悔就可以要求解除啊。那么这是第三。第四呢是举罪啊，第四个啊，第四个是在这份资料上的第四个，是在大二十三的224的中来，在十诵律的这个地方，第四，这个地方叫做举罪啊，也就是课本上面讲的是举罪结膜啊。那么在十诵律啊，叫做下意结膜。下意啊，是从词典上面解释的，下意的话是叫做。是这个意思，下意啊，就是趋意以从人， 虚臾一筹，把自己的这个立场啊、态度啊，向下，不要抬得高高的，去这个向人家这个去说啊，我听你的，意思就是这样，我错了，我听你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先看这个，参考资料说的，说郁多罗比丘有这么一个比丘，为直多居士，这个居士有钱人，他特地呢做了自己出钱呐、建了一个寺，叫做安罗寺。那么请了这位比丘啊，郁多罗的比丘啊，做这个安罗寺的寺主，请他担任这个寺主，恒得好食，就是供养他，请他做寺主，而且呢用很好的这个食物啊去供养。后来呢，居士后遇优波斯那又碰到一个出家的比丘，这个优波斯那碰到这个于舍供养，那么这个把那个优波舍那呢这个直多居士啊，把那个优波舍那呢请到自己的家里特别请到自己家里加以供养不与世主相知，瞒的那个郁多罗那个世主郁多罗就生嗔，心里面就不高兴了你既然没请我变成这样，自己跑到那个居士的家里不请自来在律里面都有不请自来，那么既然来了当然要一起坐下来吃啦。吃的时候呢他就讲了很难听的话，他说菜是很好的饭食也很好，菜也很好饮食虽美但是呢没有胡麻以及欢喜丸。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居士当初穷苦的时候做这个小生意的，专门卖这个胡麻跟欢喜丸，所以呢他这个讲话里面呢就是带了一种讽刺因为心里不痛快你居然请他不请我，他得到了消息自己跑上门来，那么居士说好好坐下来大家一起吃，吃完了以后他这个气是要发泄，就讲这样难听的话，说怎么会你不拿出这个胡麻跟欢喜丸呢，这就是讽刺他，你以前是穷得不得了的时候你做这个小生意讲这个。所以他这个上面此居士少年平时曾为此业，曾经从事过这样的行业故意斥之加以讽刺。居士应即说辟，这位直多居士听了当然也不高兴啦，也就跟他讲譬喻譬喻说什么？譬喻鸡跟乌鸦共生一子，就是鸡跟乌鸦配了以后呢，这个生出来的那个子讲话的时候叫的时候或作鸡鸣，或作乌声，因为它是杂配出来的，鸡跟乌鸦配出来，所以生出来以后呢，一下子又做鸡的叫，一下子又做乌鸦的叫说如获善语，就是你有时候会讲经说法等等的讲这些善语或做恶语，你就像你现在讲的用这种话来这个发泄你的这个情绪这样批评他。那么这件事情呢被佛知道，佛就说要向那个郁多罗这个比丘要做这个下义的这个节目。那么为什么这个居士会这样讲呢？说此比丘父母是异国父亲跟母亲不是同一个国 是两个国家的，可能呢种族啊不太一样啊，所以故意讥之，所以呢反过来也去这个讥讽他，讽刺他啊。佛之令与作下意结摩，下意结摩呢就是在僧团中间呢、啊、遣一个人将士比丘，就是率领了带着这个比丘往居士所啊下意忏悔。那么在这个十诵律里面有讲，这个讲得很详细。这个下意结摩呢，一方面剥夺他比丘的权利，就刚刚讲的，你从此以后不能帮别人说戒，不能让别人到你面前来受戒啊，你也不能够这个去虚扬这个沙弥教，也不能够为比丘尼啊教戒等等的，这种资格通通剥夺。另外一个呢，下一节目呢，先派一个长老带着你去向这个居士忏悔。你向居士忏悔，如果说居士接受了，那么你应该向这一位带你去的这位比丘一个人啊，你向这位比丘做这个忏悔，做完忏悔以后呢，回来可以解除这个下意结摩，可以解除。如果居士不接受怎么办呢？回来啊，带去的这位长老带着他这个犯戒的人回来，回来呢下一次派两个长老带着他再去向这个居士忏悔。如果居士还是不接受呢，再回来派三个。我看这个我大概看了一下了，就是要让那个居士接受你的忏悔为止。然后呢，如果两个长老带你去啊，那个居士接受了，你就向这两位长老忏悔，忏悔了两个长老认为好，这个可以通过，那么回来想办法给你解除原来接受的那个下意结摩，就解除。如果是三位呢啊，那么你去忏悔的时候，如果居士第三次接受了，那么你要向这三位长老忏悔，然后再回来举行这个结摩啊，要解除。不解除的话呢，他的身份他的地位是不能恢复的啊。佛制定的这一种的这个结摩呢，它是可以允许你真心忏悔折服啊，我错了，可以忏悔啊，只要忏悔就可以啊。那么这是第四种的下意忏。第五种呢是不可见。不可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犯了这个罪以后啊，问他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你知道不知道自己犯罪了，他说我没有看到，我不承认我有这样的这个罪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哈，第五呢是在十诵律的大三二十三推及225的中南，也就是不见兵。兵啊，是把他这个赶出去，排斥掉，排斥他啊，排斥他，把他赶走。这个是谁呢？车尼比丘。车尼比丘是一个头痛人物，他是佛出家的时候的车夫，对吧？啊，他是个车夫，可是呢，他脾气不好，他常常犯错。那么说车尼比丘啊，速速犯罪，就是不断的犯罪啊。诸比丘劝他忏悔啊，就说你犯了错你就要忏悔啊。他说我不见罪，我没有看到我犯罪。那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啊？佛令与不见兵啊，不见兵啊，就是把他赶走。那么在行事抄的卷上二里面也有提到，为欲折服从道啊，且弃众外，不同生事，就说这个僧团呢，所有的事情啊，不让他参加，你走，你离开这个地方啊。莫自为举，举就是办理，就是兴办的意思，就是举动的意思，做这样的举动。作持正法制，不见罪人 来对治这种不见罪的这些人，故曰不见举。这个车尼比丘啊，被这个赶出去了以后呢，到这个国到那个国游历了好好多的国，印度都是一个城就是一个国，游历很多国，结果所有的僧团啊通通都赶走，都不让他参加，他自己实在是也是很难受，到处人家都不要他，结果还得回到原来的这个地方来。回来以后啊，他说我承认错了，啊，承认错了就可以把他解除，这个不见兵啊，可以加以解除的。这个是针对他犯了错，他说我没看到我错，啊，这是第五啊。第六呢，灭啊，灭的这个结魔啊，也就是不忏结魔。什么意思呢？你问他你有没有犯错呢？我犯了，那你忏悔啊？他说我不忏悔。这谁呢？也是车逆，又是他啊。说凡是车逆数犯，人家劝叫他忏悔，他说我虽见罪啊，但是我不能忏悔。所以呢，佛令做这个不忏的兵，也把他赶走啊。你不忏就赶走啊。所以灭啊，就是灭兵啊，就是把他赶走的意思。不得共住，不得共事，也是把他赶走了，啊，也一样啊。这个第六呢，是宋律的第六，是在大23226。所以在僧团里面呢，啊，这种人呢，啊，很牛是吧？大陆讲的很牛，也是牛的牛，很牛啊。尤其这个车尼比丘啊，车尼比丘是很头痛的一个人啊，所以佛要灭的时候啊，还有好像还僧团这个弟子们还问这个佛，对这个车尼比丘怎么办，是吧？佛在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那佛灭了以后，谁能够这个对付他，能够管得了他呢？佛就讲啊，用这个兵啊，就是把他赶出去啊，用这个办法。好，那么这个是第六啊，还是车逆啊，他不忏悔啊，见罪但是不忏悔啊。第七呢，是畏舍恶见，也就是恶邪的不除的这种病啊，这种排斥啊。那么这个是在第七啊，是在223的这个227的中文啊。好，我们看参考资料说，视其利诈言啊，这个律十诵律上面的名字叫做多一个阿字，阿利诈，哪吒的诈是吧？在十诵律上面，它的名字叫做阿利诈。他是做了一种恶邪的这个恶的邪见这种的言论。我们看这张参考资料说啊，说是其阿离诈，他说什么呢？欲不张道，这个欲指的是淫欲。他说这个淫欲啊，不会障碍修道。那这个出家人像不像出家人？那不像出家人啊。所以呢，他这样讲，人家呢三检他不从，三次的去给他警告，你不要这样讲啊，你违背这个佛的教法啊，他不听，于是乎就做这个恶邪不除的这种兵也是把他赶走。那么行事抄啊，里面说恶见不舍，恶见不能够舍弃这一种的举啊啊，里面说欲实实在在是障道啊，淫欲啊是障碍修道的啊，说言不障，这一位比丘他说不障。 邪心决策，名之为见。这一种的见心啊为理，什么叫做见呢？邪心决策叫做见，用邪恶的这一种的想法来决断，这个叫做见。这个见这一种的心理是违背这个真理，莫之为恶，所以说它是恶的。需要生团来行动，举就是举动，举动什么呢？舍弃掉，把舍弃掉，赶出去，永不任用，一直要等到他能够随顺，而不会再做这种的事情的时候，无为的时候，方来解之，也可以解除，也可以解除的。他只要认错就可以解除。那么这七种结魔呢，要详细的去看的话呢，就要看《十诵律》卷31。好，我们回到课本啊。又云啊，第五行啊，又云，这个又云呢，还是大经的这个内容啊，卷三，经文又说，我灭度后，有持戒比丘啊，见坏法者，即能趋浅，惩之呵责。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是得福无量啊。若善比丘见坏法者，至不呵责，当知世人啊，佛法中愿，如果有这个善的比丘，就是说自己不犯戒啊，看到这些坏法，结果呢就让他去啊，不去这个处理，不去把他这个用这种的佛所制定的这种结魔啊，去加以这个呵责，加以对治，当知世人啊，佛法中愿，愿，佛法中愿。这个愿呢，我查了很多地方啊，都没有解释。那么或者呢，可以根据这个四千哈，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种解释。各位去翻翻啊，翻翻这个四千哈，这个地方谈到这个五根啊，五根是信静念定慧，对不对啊？信静念定慧啊。那么谈到这个这个五根的这种障碍啊，根据《法华经》里面的五种这个就是过患啊，五种过患。其中这个愿是慧障，就是懈怠啊，懈怠当然精进的障，对不对？懈怠跟精进是正好相反，类似这种的，就是五种的过患能够障碍五种善根的啊。那么愿呢，是障碍这个慧障，这个慧根、慧力，五根五力都叫做都有慧嘛啊。五力也是这个信静念定慧啊，各位去查查看。那么这样讲的话呢，应该也还通了 啊。这个佛法中愿，就是在佛法当中啊，会障碍这个智慧，也可以这样讲啊，也可以这样讲啊。而能趋前者，是我弟子真声闻也。那么一般这个行为上的这种的这个就是声闻，这个对于这个戒律呢，特别注重这个声口，对不对啊？特别注重声口啊。大圣的菩萨的话呢，当然是心是也有罪的啊，心里面意念上啊有问题的话也是有罪的。但是声闻他们特别注重的是表现在外的啊，比如说嘴巴讲的啦啊， 像那个时候人家不请他，他就说说你当初卖那个东西怎么不拿出来吃呢？啊，你做小生意，你穷的时候卖那个胡麻啦，卖那个欢喜丸啦，你应该拿出来请客啊。啊，意思就是讽刺他，你当初也是穷的啊，类似这样的，这个嘴巴这样子的讲人家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好，又云啊，又云呢是在621页大正藏12册621页的上来啊。又云，懈怠破戒，毁正法者，国王大臣四部之众啊，四部之众就是出家二众跟这个在家二众啊，四部之众啊，应当苦治。国王大臣啊，国王啊，可以命令这个比丘还俗的。经里面好像看到，在印度啊，经里面有过啊，国王大臣啊，看你这个比丘啊，一直的犯戒、啊，他可以干涉的，因为很多国王他是信佛教的，他看到僧团啊，你这个出家众啊，实在是不像样，他可以叫你还俗算。我看到经典里面啊，看到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好像涅槃经本身就有、啊、应当苦治。能由如是修习持业者得寿命长。那么经典呢又讲到，如果能够啊守持这个戒律，护持这个佛法的，那么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会得寿命长的啊，乃至常住于世啊，无有变异等等的。这个佛经，这个到这里为止是涅槃经的经文。四等诸文皆名福律而兼说长也。那么在经涅槃经的经文里面呢，处处都有这样的讲法，一方面扶持这个戒律，一方面呢说这个啊如来法身是常住。又经云，又经云呢是在622页的中来啊，大正藏12，622页中来啊，善男子应当修习佛法及身，这个就是三宝啊，向三宝学习，所学的对象就是三宝。而做常想，而且要做这个常的啊，常住的想法。若于三法修意想者，对于这个三宝啊，如果是修意想者，当知四倍啊，清净三归啊，则无一处。如果你认为不无常啊，三宝是无常的话呢，那么这些人啊，对于他所皈依的这个三宝呢就失去，所以呢就无依处，没有所依的处所，所有的境界皆不具足啊，你连三宝都不信了，哪里还有什么戒律啊，都不具足，终不能证得这个声闻缘觉菩提之果，三圣的果位都没有办法证得。若能于是不可思议修常想者，这个不可思议啊，指的是三宝。能够修这个常住的这种想法，则有归处，有了这个归依止的处所。啊，那么到这里为止呢，是622页的中览的经文这一段。此等经文啊，皆说长而兼福律也啊。若末代下，若末代下就是解释这个438页的集注啊，集注就是第六行，438页的第六行。若末代中诸恶比丘破戒等等的这个啊，若末代以下名无圣戒两门，圣门戒门都无， 为厄比丘啊，破戒是无戒门也。说如来无常，以及读诵这个外典呢、啊，外道的经典呢、啊，就无圣门也。啊，两门都破了，所以无圣门故，王净法身，啊，清净的法身啊就消失了啊。无戒门故，是常住命也，这个就是慧命啊没有了，啊，常住慧命没有了。赖有下明经的功能，赖有呢，就是438页的第七行啊，赖有此经福律说藏这个地方，赖有以下呢说明啊涅盘经的功能，为有此经福律，故得戒具。所以呢戒律啊能够具足啊，由此经谈常，故得顺这个大小这个大圣的佛法啊，能够具足啊，圣足。由圣足则法身啊不失，由戒具则慧命不伤啊，这个伤呢也是夭折啊，死亡啊，短命的意思。接着看故号下啊，就是438页的第八行，故号此经为俗命常住之重宝，这一句啊，故号下是称赞这个涅盘经的功力功能以及它的利用啊，可知结魔这两个字呢翻成这个我们的话叫做做法啊。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